Hear the amendment tonight.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对在哥林多前面三章有关哥林多教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最后总结。第四章呢，其实就是对前面三章的一个总结。在前面三章中，保罗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拉帮结派，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分门结党，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给予及时的指正，同时也指出哥林多教会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事实上与信徒错误的观念有关。信徒错误的观念，他们对使徒有错误的看待，他们对使徒过于所当看的，他们对使徒抬高了他们当有的地位，抬高了这些神的仆人，抬高了他们的身份，所以造成这一切问题，其实是跟信徒对真理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以及对神仆人的认识有错误观念、不正确的看法，与这些情形有关。所以在第四章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保罗就对前面三章的这些观点进行了一个总结，以及神的仆人们该有怎样的身份，神的儿女们该怎样的正确看待神的仆人。所以作为这个使徒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作为教会的圣徒弟兄姊妹应该以一个怎样的眼光、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神的仆人，作为使徒神的仆人们又应当以一个怎样的心态、一个怎样的情形在弟兄姊妹面前为基督做见证呢？所以我们也从神仆人的角度，也保罗在这里面也看你自己应该以一个怎样的态度来看待教会弟兄姊妹对你的评价、对你的评论、对你的评判，这是关乎我们神的仆人怎样的活在圣徒中间、活在教会中间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在各式各样对自己的评判的声音中，我们想一个人、一个教会的牧师也好、传道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同工也好，在教会弟兄姊妹们中间一定会有对自己评判的声音。面对各式各样的声音，我们该怎样的来看待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这个评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指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受到各种甚至有些不正确的评论、有不正确评判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对传道人、对服侍神的仆人们有重伤、有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传道人也会因此灰心，有的时候也会因此失望，有的时候也会难过，因为他是人，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软弱。可是保罗在这里面明确地指出来了，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应该要持有 一个怎样的态度面对各式各样的批判。那自己在弟兄姊妹中间遇到这样的事，又该怎样的从神那里面得安慰、得鼓励？作为神的仆人，你不可能去给每一个人去解释我怎么样，我如何。别人对你的评判，有的时候是你知道的，有的时候是你不知道的。有的时候你知道了，你也不好找到人去用世俗的话说去对峙，去跟大家去来把这些问题给谈谈清楚。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保罗就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样的处理？我们该怎样的给自己鼓励？我们该从哪里得鼓励？我们该从哪里得安慰？让我们在这一节众说纷纭的评判中，我们仍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靠着主仍然能够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夸胜。好，下面呢，我们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教导。从这段经文，我今天要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关于使徒们的身份，他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第二个方面呢，他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第三个方面讲到我们这个作为使徒应该轻看一切的论断。第四个方面是讲到只等到主来，从主那里面得称赞。好，下面我就先来，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一个方面，你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保罗在这里说人应当，这个人是指的谁？人应该指的是信徒，所有的教会中的信徒，所有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说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众圣徒，你们，他没说你们哈，人应当，你们应当以我们为什么？基督的执事。什么是执事呢？人的应当以我们为执事，也就是说，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执事。是神的仆人，执事是为神所派专门办理神事情的人，这个叫做执事。这个执事的原文，执事的原文呢，是讲到了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它是讲的那个大船，过去有一种大船下面的奴隶，它那个船下面有那个洞，那个洞是专门摇橹的地方，那个船很大，所以呢有很多人摇橹。我们看那个电影冰虚传里面就有，然后那个大船冰虚也被抓进去，在那里面脚上都拴着铁链子，在那里面拼命的摇橹。他们的责任就是拼命的摇橹，他们手上的工作就是摇橹，使船有动力。所以呢，这个执事的意思呢，就是指着那些摇橹的人，指着那些摇橹的人，这些摇橹的人，他们在船的底层，他们工作，他们很辛苦，他们拼命的摇橹，但是他们却不是掌管船只方向的人。他们拼命的摇橹，拼命的挥汗如雨，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决定船往哪里行。
船往哪里行是船上的那个船长所做的工作。那保罗把他的服事，把众使徒的服事都比作这种摇橹的人。他说你们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所以我们从这个执事这个词，他所用在的那个摇橹人身上，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执事是尊贵的还是卑微的，是一个最卑微的，是一个最辛苦的人。所以呢，虽然付出，虽然辛苦，虽然卑微，但是他却怎么样，他却不能够抛头露面被人追捧。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这个摇橹，谁摇橹摇的比较好，谁摇橹摇的比较卖力，他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不为人所见。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特别的指出来，你们不要高看我们，我们其实是那样摇橹人一样的那个卑微的人。虽然我们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身份在主人的面前是没有可夸口的，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在主人面前所做的一切付出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你们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现在呢，这个不是摇橹，是为主做工的人，是为主去传讲福音的人，是为主去服侍教会的仆人，是极卑微极卑微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用心啊，保罗的用心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要把我们看作基督的仆人，基督的奴仆。所以哥林多圣徒们，你们应该以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为基督办事的，为基督效力的卑微的仆人。意思说你们不要高看我们，你们不要高抬我们。所以作为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对使徒们对所有传福音的使徒们，不能够有错误的观念。不仅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是今天也是一样，你不能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能够高抬神的仆人，不能够高抬神的仆人，不能够高抬使徒过于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阿们。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是教会中的一员。那只是我们在恩赐上，在神所托付的事上有所不同。其实我们能够走到一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神的家，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更不能把众使徒看作为传福音，或者是看作是在福音事工中使徒们神的仆人们为着自己的托付彼此之间有增进。你不能够看到使徒们中间有不和睦的情形。我们今天有，我也常听到弟兄姊妹会说教会的同工不和睦。当你看到这种不和睦，你以为不和睦的时候，其实你的观念里面就有错了。使徒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指出，你们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分门别类是怎么造成的。哥林多教会的分门别类是使徒们造成的吗？是保罗造成的吗？是亚波罗造成的吗？是基法造成的吗？显然不是。 使徒们不会说你们这几个人属于我，你们那几个人属于他，然后我们这个几个使徒就把教会然后就瓜分了，然后就分了几个派别，而这个派别是由谁造成的？是信徒造成，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些聪明的人，他们造成的。他们根据他们个人的爱好，根据个人的兴趣，根据个人的这个对人的这个观念的倾向，以至于他们把使徒们把教会分的这个这一帮那一帮，他们自己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我们是属基法的，我们是属亚波罗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他把自己归队在某一个使徒的名下，他说我是属他的，甚至于这个使徒他还不知道哪些人是属于他的。所以教会出现的混乱与信徒的不正确的认识有关，所以他们把这个教会的使徒们分成了三六九等，你们是你们一帮的，我们是我们一帮的，他们是他们一帮的。所以这种教会的分门别类完全是因着信徒对使徒们的身份的这个认知发生了错误，所以导致了教会中这个不和睦。因为信徒对使徒们的听讲道有倾向，哎，他喜欢听保罗讲道，他喜欢听这个亚波罗讲道，他喜欢听基法讲道，于是自己就觉得我是属于谁的。所有神的仆人的分享，所有神仆人的侍奉，都是围着神的荣耀，都是围着教会的健康建造，圣徒生命的装备和成全。所以我们看了哈，保罗在这里面就是，你们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你不要把我过于所当看的，你是属于我，你属于我，你也不能够上天堂。如果你不属于耶稣，如果你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话，你不在基督里面悔改的话，你属于谁都与永生无关。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说，你们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是属基督，那个是大老师，那个是二老师，这个是三老师，这个是什么样的老师，你自己就把这个老师，你自己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把这些师父们分门别类了，哎呀，基法的，保罗的，谁谁谁的。然后你看哈，他们自己来分的，不是保罗他们说我们四位我们自己来这个分一分，教会300人，然后我们一人多少人，教会100人，我们一人25，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使徒们造成的。使徒们也许在恩赐上，表达的能力上，在其他侍奉的一些角度上或许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神围着建立健全成就他的教会所赐下来的。神难道不知道使徒们中间恩赐不一样吗？神知道不知道？他围着建立教会，建立成全圣徒，所以他就赐下他自己的仆人。恩赐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当信徒们对了这些侍奉神的人开始分门别类，还开始点评的时候，每一个人，我相信他说属保罗的人，他会说他为什么属保罗，保罗可能在我们中间是 number one， 这个第一名，保罗应该比别人更厉害，保罗的知识全备，保罗的这个经验丰富，保罗的见识广博，保罗如何如何如何。 彼得呢？他为什么不属彼得？为什么不属基法？说明他对基法有他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他就会觉得属基法的也可以，但是基法不如保罗。基法有三次不认主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要属于他。亚波罗更是后起之秀，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这个训练的，没有跟随过耶稣，也不像保罗一样这个大有学问，跟着加玛利亚的门下，所以呢亚波罗可能更次一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些仆人，他们都有点点平平，他们对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根据自己的见识，根据自己的认知，他们开始有点评。他们这种点评对于传道人来说是有极大的伤害性。所以保罗在这里，你们不要把我们高看，你们要把我们看作是执事，我们算不得什么，基法算不得什么，保罗也算不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基督为你们死。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看使徒，看服侍教会的仆人们，要看的合乎中道。在你的心中你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不能够凭着你自己的臆测把神的仆人分出了个三六九等。所以使徒们在使徒们中间，我们实在是看的哈，这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来了一个要求，你们要看我们为，你们要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基督所拣选所差派为基督办事的人，并不比你们高明什么，并不比你们高贵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极卑微极卑微的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常常以自己为基督的执事。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被神抬举，把我们放在众弟兄姊妹中间，其实这是神对我们的抬举。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因着在众弟兄姊妹中间侍奉他，我们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你就是船下那个最卑微最卑微，脚上套着铁链子的那个摇橹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所付出的一切也是理所当然的。你在任何时候，你的工作期间，你没有决定这个船方向的权利，你也没有跑到上面来露露脸的机会，愿你只能够暗暗的将荣耀归给神，阿门。所以这是基督的指示，这是基督的指示。下面一句话哈，下面一句话他说：“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管家是要向主人忠心。作为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让他有忠心。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使徒们。”他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就是在创世以前关于耶稣基督藉着十字架的救恩，在这末后的日子向人显明的救恩，这个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作为属这个作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为神所呼召，为神所托付，围着福音在神家忠心服侍的人，虽然他不能够时时 站在活在主人的面前作为管家，但是他有一天主人要向管家要账，管家要向主人交账。所以作为管家，他的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他是要最终他的目标是要讨主人的喜欢，做主人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所以作为管家，他关注的是主人的态度，他并不关注，他并没有责任要去讨好与他同僚的人，甚至于那些他所照管的人，他只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尽职尽责。当他尽职尽责的时候，那些家人们也一定会得到应该有的照应和看顾。所以主人，那我们从神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看到神更看重的管家的什么，是看重管家的忠心。神并不看重管家的能力如何，你这个能力好主就高看，你这个能力差神就轻看吗？不是的。我们从那三个仆人就让我们知道，那仆人有5000两银子的，有2000两银子的，还有1000两银子的。5000两银子的人其实是表明他的能力各个方面都会很好，1000两银子的呢能力就差一点。可是当主人来了的时候，5000两的人赚了5000两，主人就告诉他，就夸奖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赚2000两的人呢，主人也对他说同样的话，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赚1000两的人呢，赚了1000两吗？没赚。1000两的人他是埋上的，所以从5000两到2000两到1000两，这个1000两呢没赚，不是因为他没赚主人说把他怎么样捆绑起来扔到黑暗里面去，而是因为他是又懒惰又饿又懒的人。所以与能力无关，而是与他在主人面前受托付侍奉的态度有关。你的能力大小主知道，你忠心不忠心主也知道。作为仆人，所以要有忠心，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的能力大小神是知道的，他需要你有能力的时候，他就加给你能力。神不是要拣选所有有能力的人，神是要使拣选使被他使用的人有能力。神要把他要使用的人，把那些忠心的人，把能力加给他。这个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啊，我那时候刚信主，80年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唱歌并不好，现在唱歌不错，我自己都认为我唱得好听。这个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唱歌这个唱得不好听，我们老家说这个跑调的人呢叫左嗓子，这个嗓子唱得很左，就一唱哦就很难听。这个可是我信主说我喊很爱唱，爱唱，越唱我就发现越来越有感觉，越来越好，所以呢唱到现在唱得更好。那当你愿意为他，为了赞美他，你愿意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去赞美的时候，神就将这个能力慢慢慢慢的加给你。 不是你先天就有的。我自己从来不认为我自己从小就会唱歌，不会的，从小唱歌不记啊，也不来做传道人了，不记都可以当歌唱家了。所以管家，作为管家，我们看到哈，是要在神的面前有忠心。所以作为管家哈，他接受主人的托付，接受主人的托付，在主人面前殷勤做工是他的责任。他要做成主人所托付的一切工，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忠心的人，主人怎么样的托付，他都不会去推诿，不会的，不会。我们在主人面前祷告，不会我们提出来，神从来不会让你做一个不会做的事。当年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自己也有很多的顾虑，他有很多的顾虑。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神跟耶利米说什么？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肯定当时呼召他的时候，耶利米不服气啊！你这是不要让我干，我算谁呢？我是个年幼，我是个年幼，所以你让别人去干吧。可是神又告诉他说：“你不要说你是，我可以赐给你口，我可以赐给你能力。”同样，另外一个人也是年幼的，大卫，大家都认识大卫，对不对？当时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架，扫罗王带着他的一帮这个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他的那些武士勇士们去跟非利士人打架。非利士人中间有一个人个子很高，武功很强，这个人叫什么？哥利亚还是乌利亚？不是叫乌利亚吗？哥利亚是吧？哥利亚不是乌利亚，乌利亚是谁？啊？乌利亚是八十八的男朋友，是不是？你看啊，全以色列人的武士勇士都打不过哥利亚。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孩子。他去了以后，他就愿意上去，他就要去跟他征战。结果他的那些哥哥们和那些武士们怎么说大卫？啊？那你就是来逞能的，你就是在这里面强出头，你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人相信大卫能打赢？没有。大卫怎么样？大卫的信心来源于神，他说：“我来与你征战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你来跟我征战是靠着刀枪剑戟。”所以当这个少年人愿意站出来为以色列人出头的时候，神就将能力赐给他。他所用的那个武器算什么武器？那个打鸟打麻雀还可以，那个甩石头的那个家伙啊，那基本上不算是个武器，算是一个玩具。可是神就用那个看起来不起眼、极为不合适的、也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的这个甩石的这个机旋，就击败了仇敌。所以神所要用的人，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而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为神使用的心。当你愿意站出来为神使用，当你愿意站出来将自己摆上，让自己在神的手里成为神手里的器皿的时候，神就使用你。所以管家，你要向神忠心，你不是要 去为了迎合众人，如果保罗当时啊，如果是大卫当时要迎合众人的话，他能不能上战场？上不了。所以作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看到他在神所托付的事上传福音，做主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好像主托付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一样。你去传了没有？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并不是传道人才去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使命？有没有这个托付？我们有没有去传？有没有？这个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听人家讲笑话，咚咚咚咚，扑通，那就扑通。所以呢，有，我们有没有去传？传不传是我们跟神的事，信不信是对方跟神的事。所以你要去传，传不信跟你没有关系。然而你要靠着神的恩典去传了，别人没有信，请问主怎么看你？你是忠心的还是不忠心的？啊，忠心的。虽然你传了人家没信，你仍然是忠心的，明白吗？所以你再去神托付你去传福音，你还没有去传，你就有种种的理由说，哎呀，这个人估计不会信，那个人估计是一个难啃的骨头，这个人整天跟我狡辩。那你还没有去你就开始打退堂鼓了，请问这叫忠心还是不忠心？啊，这叫不忠心。所以神给我们的托付，忠心的去做，忠心的去传，别人信不信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要传不传跟你有关系。所以作为神的管家，我们忠实于神给我们托付。虽然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人没有信，但是我们努力的去传了，我们努力的去做了，主仍然算我们是忠心的，看我们为忠心的仆人和使女。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哈，就是我们是为忠心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你们要以我们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使徒们只是基督的指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神家里面最卑微的仆人，而不应该成为信徒追随的明星。社会上有追随明星的，教会里面也有追随明星的。我们教会是改革中，但是在最初的时候，那个2000几年我们教会刚建立以后哈，就听到很多关于改革中的温州的改革中，温州改革中的同工们一讲到就这个气势，庞从容牧师怎么说的，又是哪一个牧师怎么说。后来温州教会这个出现了很大的动荡，也有郑州的一些弟兄说他们是改革宗主，我因为看到他们所作所为，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们是改革宗的，我们就不是改革宗的。后来慢慢的他们改革宗也不改革宗了，又不改革宗了，我就说你们既然不是改革宗的，那我告诉你们，我们就是改革宗的，因为我们实在是看重真理和我们真理的见证，不仅有台上的见证，还有台下生命生活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你们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只是个管家，我们所要在 众弟兄姊妹面前所呈现的，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什么优秀，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心。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牧师把我们的传道捧成明星，我们是要看到尊重他们，看他们是在基督里面劳苦却不出名的人，却需要因为他不出名，他在最底层付出代价，因此需要我们去关爱，不需要我们去评判，需要我们去为他们祷告，不需要我们对他们打分。所以我们求神特别的向我们施恩，让我们能够看神的仆人不要过于所当看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阿们。保罗进一步的说，在这里是我们的第三点，保罗接下来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保罗在这里面他轻看一切的论断，他把别人的论断看为是什么极小极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事情，是一个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人家怎么来评判怎么来论断我们去花心思的事情。中国有一句这个俗语，中国有一句俗语，何人背后无人说，何人背后不说人，这句话大家听过是不是？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被别人议论被别人论断的时候，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所以呢我们也常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也会去说别人。就像当年的以赛亚说的，说我是口舌不洁的人，又住在口舌不洁的民众，就口舌，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口舌不洁，喜欢乱说话，喜欢嘴上没有圣洁的话，所以呢又有一个不圣洁的环境，所以呢我是污秽的，又在污秽的环境里，因此我是污秽中的污秽，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从保罗这里我们看到这句俗语，他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有在背后说别人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也有别人在自己背后说自己的时候，所以被人评论被人论断是难免的事。然而这个论断常常是制造矛盾的事情，是制造矛盾搬弄是非破坏和睦，常会被魔鬼利用成为毁坏人搅扰教会魔鬼的工具。虽然好像司空见惯的论断，但是这个论断会被魔鬼利用，在这个论断会使人心涣散，这个论断是会让人被伤害，这个论断会让人失去理智，有的时候会灰心失望，有的论断的对，有的论断呢这个论断的不对，但无论是对和错，论断本身是错误，论断本身是不应该的。那我们该怎么样呢？那有人说我们不叫论断，我们就说事实，说事实你要当面的说，你不要背后说这个事实，你的言语要谨慎，你要在说别人的时候你要当着别人的面说，对别人有解释的机会，你要如果对别人有误解你要去询问，你要去了解，你不是在背后说哎呀这个某某某某某怎么样。所以呢这些都能够成为魔鬼工具，有的人常会怎么样被这种极为不正常的事情所困扰，甚至于有的时候因为别人的论断 灰心丧志，甚至有的人被别人论断，有的时候失去理智，被别人论断，他自己又没有办法解释，他没有智慧来解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极端的事件。因此，那我们今天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这个对论断这个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作为神的仆人，或者是作为我们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当我们听见别人论断，或者是别人论断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呢？保罗在这里面说哈，我被你们论断，我被你们论断，或是怎么样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你要把别人怎么评判你，怎么论断你，看为极小的事。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话不听气不生，没有听见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哎、还好，但是听见别人怎么来评判我们，那个心里面怎么样，特别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这个宽大的胸怀，当我们听见别人怎么论断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为，把这些论断看为极小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为什么看为极小的事？这里不是阿基督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靠着主，我们要胜过言语的环境，胜过论断的环境，并且让我们明确的知道我们是为谁活的，我们是为神活的，我们不是围着人活的，我们不接受人对我们的任何品头和论子。你也不要去听，你也不要去想，你就靠着主向，靠着主向撒旦夸口，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并且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身上永远有功效，并且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所有对我的论断我都不接受。阿们。我来看为极小的事情，算不得什么，因为你无论怎么样的评判我，都不影响我与基督的爱，都不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都不能够让我享受在基督里面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荣耀神，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不是为了赢得人的喝彩，不是赢得为了赢得别人对我们有好的评价，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得着主的称赞。阿们。所以人对我们的好坏我们都无所谓，不是我们死猪不怕开水烫，而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盼望。阿们。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要看为极小的事情。所以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对这个论断，他同时他也看到，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保罗知道自己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活的，他是为了主而活，所以他无所谓人怎么样看他，无怎么样的论断呢，他都更在意的是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主怎么样的看自己。保罗用他自身对论断的态度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有一个提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见这样那样的论断。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也问我说，牧师，我这个听说你这个有人说你这样，有人说你那样，当然都没有具体的说出来，说什么的都有。我说具体说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说我的什么都有的这个事我知道，其实我靠着主夸口，这么多年我是这么说的，我是哎呀再多不愁，无论说我的人多了，说我这样的，说我那样的，说我独裁的，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我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独裁呢，只有神知道。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的哈，如果我们要活在人眼里，活在是是非非中间哈，那么我们还能活吗？能不能活了？你整天听到这个人说你那样，你就这样；说你那样，你要那样。你就是为了要那个人的说法，然后呢，要讨他的喜欢，赢得他的喝彩。他今天这样说你，明天那样说你，请问你能不能跟上他的嘴？你是跟不上的啊！而且众人都说你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跟？你到底要跟谁？所以保罗说，我们看为极小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讨主的喜悦，得主的称赞。阿们。所以保罗自己也说，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保罗自己也不论断他自己，他看主的称赞高于一切，所以他也不为自己被别人论断来辩解，也不高看自己。我们自己常常的会高估自己，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公平公正的，哎呀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我们人常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论别人，去判断别人，但是岂不知我们自己却是一个糊涂人，算的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常常会扮演成道德的楷模，其实人总要看自己，不要过于当看人。保罗让别人不要看我们过于当看人。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作为信徒，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过于当看人。你不是道德的楷模，你不是耶稣基督的化身，所以你在评论在判断别人的时候，你有你自我的立场，你站在自我立场上判断的时候，就是不公不义。所以你站在不公平的这个立场，你站在自我的这个立场上，你的判断也是不合乎中道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可是呢，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总会有人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点点东家，品品西家，总是以为自己是天下最为公正、最有爱心、最符合真理，甚至于好像自己简直就是真理的化身。有的人就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一有什么事情就开始这个评判，不问背后，也不问什么原因。所以保罗对此说，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自己了解不了解自己是了解，但是保罗说我连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常常站在一个自以为公义、自以为正确、自以为是的这样的立场之中。所以在你的口开口论断别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此我就想到的是，在我们要论断别人在开口之前，你要先扪心自问，问什么呢？我是谁？我是站在一个怎样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个人或者这个事呢？所以保罗更进一步的阐明他自己不论断自己的根本的原因，他是站在基督救恩的立场上看别人也看自己，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当年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问耶稣怎么办，他们为了要为难耶稣，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谁是无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去打死他。你在判断别人的时候，你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先想想你自己，你是谁。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说他是站在基督的立场上，也同时看自己，我虽不觉得， 他看到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够因此称义，因为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我们今天我们要明白的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对的，但是你的对不足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你的对不足以让你自己不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得救，你的对不能够让你显为不需要耶稣。所以你既然需要耶稣，那么你除了主以外，谁也没有资格来论断谁、评判谁。阿们。所以我们在评判别人的时候、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恐惧，因为你在评判耶稣基督的仆人，你在评判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阿们。所以你在评判别人的时候，你要谨慎，将来有一天主要按照你的言语来定你罪，要按照你的论断背后的言语来定你的罪。所以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对，是因为我们自己永远看不见我们自己脸上的灰尘，自己永远看不见自己脸上的污点。你的眼睛都是对别人看的，因为你从来没有一双眼睛是看自己的。所以保罗最后他的安慰、他的盼望从基督而来，所以他说只等主来，要从神那里面得称赞。经文第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保罗纵然他的属灵生命、知识和见识都比我们高的很多，但是他自己不论断自己，也不论断别人。保罗尚且不论断别人，那更何况是我们。我们今天落入论断的这个网络，虽然好像我们觉得这个说说这、说说那、那、说说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哎呀说得很愉快，但是你知道吗，你在明处和暗中的所有的言语，将来主都要审判。所以时候未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使徒保罗他有一个最热切最美好的盼望，就是主耶稣二次降临。主二次降临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最美的盼望，那时圣徒被提要与主永远的团聚，同时主也对他的家人展开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都知道审判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神的家先开始。审判外邦人呢，是最后启示录里面的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很审视，一念生命册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不用审判了，就好像上帝大袖一挥，通通的去吧，就直接从那个地方就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扑通掉地了。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审判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最后是我们要站在那里跟主一同作王，要来看这件事情。而基督台前的审判，审判的对象是谁？审判的对象就是我们，就是所有信的。所以我们不要论断，那个在基督台前的论断才是最终的论断，那个评判才是最终的评判，那个对我们的看法好坏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自己说我好就好了。保罗说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们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常常会说我这个人不错，我这个人很好，我这个人很有爱心，我这个人如何如何，都是好好好。就像当年的约伯一样，约伯在上帝的面前他自己还跟上帝在辩解， 三个朋友被他打败了，以利户被他打的也打了一个平手。后来上帝出来，他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少年人见到我怎么样，老年人见到我怎么样，然后都是我到最后，上帝的光照到他以后，他就那句有名的话，从前我愤而有力，今天我亲眼看见，因此我就什么，在炉灰中，哦，后面还有一句话怎么样？还没一句话，我再说一句，再说两句，我就不再说，就不为什么不说？他再说一句，说两句，就是说，从前分为有你，这是一句，今天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这是他要说的话。除这个话以外，再也不说话了，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没有任何可夸口。所以保罗说，只等到基督再来，只等到主再来，要照出一切暗中的隐情。人只能看到一些事物的表面，往往却不能够看见事物背后的东西。然而主要越过事情的表面，把事情背后的真相情形都会显明出来。一，在教会中常常会有以爱主为名却隐藏着自己私欲在背后的事情，以爱为名也会干出不讨主喜悦的事情。爱心总是好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爱，讲对这个人有爱，要那个人有爱，所有的人都讲爱，但是却没有原则。所以爱心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爱心要有真理的原则和依据，没有真理原则的爱心叫做爱心泛滥，一泛滥就存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好好的好端端的平静的，就是因为个别人爱心泛滥，结果呢就是教会出现了一些动荡。所以要谨慎我们的爱心会不会泛滥，我们的爱心有没有真理原则的约束，有没有真理原则的引导。所以没有真理原则的爱就是罪，没有真理原则的爱，你只讲爱你不讲真理，你只讲爱你不讲真理的原则，那么你的爱其实是犯罪，是罪。在教会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常以爱心绑架教会，以爱心绑架别人，甚至于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被绑架，以至于使教会陷入困境。可是今天在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一些人所谓的爱心，在所谓爱心的加持之下，干的是糊涂事，说的是糊涂话。所以当年主耶稣说，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和文士的迫害，结果有一个热心肠，有蛮有爱心，爱心满满的一个人就站出来了。他站出来说什么？主啊，这件事万万你。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谁？有个小朋友，圣经很是彼得是吧？彼得就是比你得的多。这个彼得他就站出来，你说这个彼得说这话有没有爱心？啊，有爱心吗？他有没有为基督考虑？他有满满的爱心，他有满满的怜悯同情之心。主啊，这件事万万临不到你。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撒旦， 请问，当主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和文士的迫害，彼得说这件事情万万临不到你，不能临到你，一直要拦阻主不要去耶路撒冷，必须吩咐，这是基督徒。请问，其他11个门徒和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听见彼得说的和又听见了主耶稣说的，请问这些门徒会说什么？在门徒的心中，听见耶稣这样说以后，请问大家，门徒会怎么来看耶稣？你这个拉比真是不识好人心，不识好歹，对不对？明显的，彼得是出于爱，爱你，为了要帮助你不要受这个灾难，说的话，你却说人家是撒旦，说人家是魔鬼。你说耶稣说的话合乎不合乎中道？所以门徒啊，他一听到耶稣说的话，我相信门徒都很诧异，哇，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们会不会为彼得抱打不平？表面不敢，是因为耶稣说的，他心中也会暗暗的嘀咕：“哎，这个人说的什么呀？跟他都3年半了，怎么能够说彼得？我这个老大是撒旦呢？老大是撒旦，其他的小兄弟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你看，会打不平。可是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的不是表面，而是在彼得言语之后的那个隐情。门徒们、使徒们跟随耶稣的人，他看到不看，他能不能看到彼得说话背后的那个隐情呢？他是看不见。所以，只有在神的光中，他才能够照明、显明一些事情背后的隐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社会上都说看见的、眼见的未必为实，耳听的也未必为真，眼见、耳听都不一定。有很多的时候，背后的东西其实最真实的。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也许使徒们不理解，但是。主耶稣是了解彼得背后的隐情。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弟兄姊妹们，有些人、有些事，我们也只是看到一个表面，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事情背后的真相。我们就有的时候盲目的来指点江山，或者是以爱心的名义，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就像彼得一样。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有的时候，我们对有些事、一些事，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因为有些事，我们是看不懂的，我们是不明真相的，所以一些背后的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所看见的。更要谨慎我们开口的评判，所以保罗最后他说：“那时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得着主的称赞，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最美的盼望。”保罗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今天不是要迎合人，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是要讨基督耶稣的喜悦。我们立志讨基督的喜悦，忠心主所托付我们的每一件事工，殷勤做成神所喜悦的事情。纵然我们在服事中，有的时候会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软弱，纵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和那样的误解，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误解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永远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隐意。主耶稣他最终 要判断我们是忠心良善的，还是判断我们又恶又懒的。今天人对我们的种种判断，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胜过人一切的言语，就像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主必在前面牵引我们的手。阿们。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双属天的慧眼，让我们能看到上帝在凡事上所要彰显的荣耀，让我们能够越过事情的表面，看到事情的真实。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靠着主，按着真理来思考，来行事，来说话。我们不被我们的虚假的心和我们虚假的动机所左右，我们要在凡事上求主给我们纯正的心，给我们正直的态度，我们做任何事立志要讨主的喜悦。所以当年主也被人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过，说他是拿撒勒人，也以宗教和爱神的虚谎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需要靠着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胜过我们今天个人的虚谎、个人的虚假、个人的虚情、个人的假意，活出真理的见证，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管理我们心、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用基督的眼光去看人，让我们用基督的眼光看教会，让我们用基督的眼光看我们教会的事工。所以我们也求神给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智慧的慧眼，让我们能够看主所当看的，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口，让我们的口成为赞美的器官，不是作为论断是非的工具。相信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要得主基督的称赞，因为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只向神负责。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不要介意人对我们的好评或坏评，不要介意人对我们的点赞或者是这样，我们立志知道基督对我们的这样才是永远的这样。阿们。基督对我们的点赞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